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4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转变观念，走出旧势力的封锁。偶然的机会遇到了当年一起被迫害过的同修，看到他们做得那么好，自己真的好惭愧。两个人在一起交流时，同修对我说，你上下班与丈夫挽着胳膊双出双入，并且夫妻间戒掉了色欲，做得都很好，可是还有一个观念没去，那就是你的情太重，你怕他骂大法，怕他对大法犯罪被毁掉，你执着于救度他不敢走出来，结果到最后还真的别人都退了，偏他不退，你很着急，你很担心，这就是你自己应该改变的观念。你对外面所有的众生都像对你丈夫这样关心着急了吗？外面那么多众生没有退，你都没有着急，你就对他着急，这不是私心吗？你越有这个心，旧势力就越利用它控制你，你救不了它，反而会毁了它，你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了。我听了又感动又心痛，你说到点子上了，这个观念一定会改变的，这正是我多年来的根本执着啊。一个情字悟了多少事，一个思字修了多少年才挖到它的根。因为我有后天残疾，13岁时双耳膜穿孔，听力消失，交际困难，因此形成了孤僻的性格，喜欢独处。1997年修大法后，其他的病都消了，听力总是反反复复，今天好了，明天又差了，向内找也找不出来原因。这样十几年来，一直在家里单修，自己学法，自己练功。讲真相，对我来说很有心理障碍，每劝退一个人，就像打了胜仗一般，心里高兴得很。单位50几个人，我只把他们当作我唯一救度的目标，觉得我把他们都讲退了，我的使命就完成了。从2004年开始至今，近9年的时间呢，还没有退完，但是自己却仍觉得很满足，因为同事们有来的有走的，到了今天，全单位只剩下我丈夫，还有另外两个胆小的没退，一个说没入过，还有一个是对我说了谎，说是别人给退的。我不敢劝丈夫，一劝他就骂，我怕他对大法犯罪，处处顺着他，宠着他，希望他能感动，其实是这么多年走不出来的原因。我常为此心痛的眼泪直流，多少众生耽误了被救度啊，为什么只限于单位里的那几个人呢？是觉得单位里人熟，人家能被自己的善感动，不计较自己的听力障碍，所以容易接受。陌生人不熟悉，加上有听力障碍，就不好意思开口了。这正是应该去掉的观念，越有这个观念，旧势力越让听力有困难，这就是修到今天听力仍时好时坏的一个原因。那个残疾的观念，孤僻的性格，正是要改变的。得了法的人怎么还会残疾呢？ 一个将修成的伟大觉者怎么会有孤僻性格呢？师父正法走到今天，留给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一定要破除自己的观念，冲破旧势力的封锁，救度更多的众生。当我悟到这些的时候，我开始努力往出走。修炼人不要挑自己喜欢的事做，不要挑自己喜欢的人救，救人没有选择，做事不能年轻怕重。悟到这里，我开始晚上出去贴传单，开始出去时对什么都有陌生的感觉，后来渐渐地觉得熟悉，觉得亲切，知道自己周围的场渐渐地强了。发正念让每一张传单都带有强大的功，邪恶不敢撕，不敢碰。每贴一张传单，邪恶就减少一份，大法的场就强大一份。我很后悔自己走出来的太晚，耽误了救度更多的众生，所以把这点粗浅认识写出来，献给与我有相似境遇的同修，相互鼓励，不走独修的路，走出来和同修形成一个整体，救度更多的世人。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吉林大法弟子的文章《走出困的干扰，坚持晨练》。一直以来我晨练坚持得不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对自己的状态很懊悔，但就是突破不了，想了很多办法也没好多少。上个月有机缘与多年不见的同修相遇，说到练功的事时，他说他无论冬夏每天都坚持三点半起床，形成习惯了也不用闹钟。我的心那一瞬间震撼了，与同修相比差距多大呀，我也一定要做到啊。可是回到家仍没坚持几天，但我一定要做到的声音时不时的会响起。那些天我正在抄红银三，抄完我觉得抄法真是不一样，就决定把后期师父的新经文也抄一遍。抄完什么叫住师正法，什么是大法弟子，师父的法句句入心，我更加明白了我的生命来自哪里，生生世世的轮回走到今天，我的使命和责任是什么。今天在这最关键的时刻，如果不能做好，不是单单做不好的一句话呀，那意味着多少范围内的生命将失去生存的环境和希望，甚至会毁于一旦。师父给我们讲过宇宙的结构，我深深地知道一粒沙里都有那么多的生命，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做好，毁掉的生命数量将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啊，多么严肃的事啊。所以我必须首先修好自己，一思一念一行都要按法来归正，修好自己才能更好地做好三件事，才能救更多的人，这不仅是为自己，也是为众生负责。5月13日的零点发完正念，我便暗下决心，从这最殊胜的、伟大的这一天开始，我要突破困的干扰。无论冬夏，除有正实法的事外，每天不落的坚持晨练，修去安逸心、懒惰的物质，修去妒忌心、争斗心、色欲心等一切肮脏的东西，就走师父安排的路。第一天晨练觉得很精神，没困。第二天起床时，好像有股力量压住我，不让我起来。我主意是战胜了那个惰性，但是困魔仍袭击我。练动功时差点摔倒，但是我对他说，我一定要消灭你的干扰，一定走过去。第三天不那么困了，但我发现在练静功时手结印变形了，说明还有困魔的干扰，我就睁着眼看你还让我困不。白天有时感到眼皮困倦，眼珠痛，我坚定地对这干扰说，你不能这样，并告诉我的眼睛，我的身体每个粒子都是高能量物质构成的，不在这个空间的时间场范围内，不受时间的控制，睡眠时间多少由我在住师正法的需要而定，不会影响到身体的任何不适。眼睛太阳血痛，这是假象，是干扰， 不允许干扰我，一会儿就好了。没有了困意，师父看我意志坚定，就帮了我，并点化我转变观念。在常人社会，一般人都是晚上九点，最晚不过十点熄灯睡觉，早晨五六点钟起床，觉得这是正常的人的生活方式。偶尔人们在十二点过后睡觉，就觉得不正常了，这是常人的习惯。少于八小时睡眠时间就会休息不好，这是常人的认识框框。因为过去我和常人的认识一样，所以就符合了常人的状态，睡少点了就受不了了，就只能在这个框框里爬行。找到了制约我不能突破困的观念后，放下了观念，转变观念。我想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时间很紧，又要上班，又要安排好家，还要做三件事。我的正常睡觉时间是晚十二点发完正念后，起床时间就是三点四十，不到十二点那不是睡觉时间，完全放弃了过去那种固有的观念。过去觉得睡得少了，是相对常人的八小时睡眠时间而言，觉得少了。现在我完全没有了少的概念，也就无需去补觉了。从此彻底走出困魔干扰，晚上我有时间抄书了，静心抄转法轮，每句话每个字每个标点都入心抄写，困意一扫而光。师父传法二十周年了，我才做到每天坚持不落的练功，这最初最基本的大法弟子本应做到的，我现在才做到。弟子愧对师父的慈悲救度。想想周围有一些同修也与我有类似的状态，有的还没有意识到不参加晨练给自己和众生带来的损失，有的农村同修习惯于晚上早睡，这习惯往往就是不易发现的观念，偷走了我们有限的宝贵时间。在正法的最后关键时期，我们真得下个决心，放下观念，做好一切。对于被困魔拖着在苦恼中无可奈何的同修，我觉得每一关无论当时看时有多大多难过，只要我们有决心，有对师对法坚定不动摇的信念，这决心不是嘴上说说的，是来自于生命的深处的决心，那就一定没问题。五月十三日那天我所下的决心等于是跟师父发了个誓。有的同修说不敢在师父法相前发誓，怕自己做不到。同修啊，怕自己做不到就是没有足够的决心呀。问一下自己想不想跟师父回家，想的话放不下的东西带到哪里去？任何不符合法的观念和人心都必须放下，现在不放更待何时？怕自己做不到就是还不想放下吗？不要给放不下的东西留有余地，那是把我们拖回常人的缆绳。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三篇文章。首先请听湖北十堰大法弟子的文章，抓紧救度众生，少给自己未来留下遗憾。第一部分，改变好本体，增强对大法的信念。我在修炼前是有名的药罐子病包子，常常一住院就是三四个月。96年喜得大法后远离了医院，再未报过药费，人却越来越精神。70来岁的人走路干活都像年轻人一样，这些都是周围认识的人有目共睹的。一次一个好朋友从外地回来，一见面惊讶地说，哎呀你还……言外之意没想到我还活着，而且急着向我打听精神那么好，那么多病咋治的。我说练功练的。他
他说他也知道一点法轮功的事，没想到真这么好。后来我跟他讲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迫害，就像过去对待黑五类一样。他说，你是几类分子，我就当几类分子。他很高兴地做了三退，接受了护身符和真相资料。第二部分，不错过有缘人。去年陪老伴住院，利用这个机会，我给同病房的病人讲真相，劝三退。做得好的时候，连家属也一起都退了。一次病房里来了个瘫痪了三年的病人，神志清楚，倔强的既不吃药也不打针，一心就想快点死了算了。也许是因为此人看起来给人感觉清高，开始我没想给他讲真相。临到他快出院的前一个夜晚，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和我的孙女，也是我的小同修，在一个大水池子里洗澡。这个人说什么就要进池子里，也要洗澡。第二天我悟到，这是师父在点化我，应该给他讲真相，洗净他身上的污垢。是啊，不应该错过任何一个有缘人呐。于是我试着问他，我教你几个字，你愿不愿意学？他表示愿意。我就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很吃力地跟着我念。临出院我又给了他护身符，他家人表示回去会跟他一起念。感谢师父慈悲点化，让我放下了自己的观念，没有错失有缘人。第三部分，救人不畏路途远。由于条件不同，相对来讲城市里的人了解真相的机会多一些，只是相信的程度不同。可是农村，特别是一些边远山区，机会就少多了，甚至有的地方还没有听闻真相。这也说明我们这些大法弟子做的还不够，因此决定和同修到边远山区的亲戚家，并沿途发资料。当天走了一半，天就要黑了，我们只好往回转。第二天我们从另一条路进山，沿途看着人家，我们就去发资料。山路越走越高，下山时资料发完了，正在着急如果前边还有人家怎么办。没想到才往前走了没多远，就看见一位老人正坐在门口看真相资料呢。仔细一看，正是我昨天放的最后一家。原来我们整整围着山转了一圈。回首看着刚刚走过的大山，忽然想到汶川地震时报道的两山往中间一倒，很多村庄被压在底下，不知死了多少人。我想今天这里的人明白了真相，如果灾难来时，这百十户人家就可以得救了。想到这里，既感到身为大法弟子能助师正法的美好，更感到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的责任重大。第四部分，救人要有耐心。我有一个朋友，人称辩论家，谁想说得过他还真不容易。此人爱打抱不平，爱管闲事儿。他知道哪个领导腐败，就公开写信揭发，从不顾及自己的安危。但他相信的还是无神论，并不清楚自己还是在党文化中骂邪党。几年来也有同修给他讲真相，虽不反对，但也听不进去。由于他经常自己怄气，得了严重的肺气肿，而且越来越严重。我们几个同修商量，对这样的人讲别的你说不过他，借这个机会就跟他讲讲身体，让他了解真相。我跟他讲，你知道我以前是药罐子病包子，可我现在身体这么好，就是因为练功练的，你想不想和我一样？他说，当然想啦。于是我们就先给他护身符，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没多久他受益了，我们接着又给他 MP3， 他一个劲儿地埋怨说，哎呀，咋不早点跟我说呢？后来他用真名退了邪党， 儿子、孙子全家十几口人也都先后做了三退。虽然我修炼了十几年，可总感到在做三退，特别是面对面讲真相时，自己没有像周刊中那些同修做的那么好。师父在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里告诉我们，其实师父要怎么做，绝不是那么一想就完了。我要做许许多多的铺垫，你们看不到的，那些神也都在做，什么都铺垫好了，就差你去做，就迈不出去那步了。师父已经把一切铺垫好了，只要我们有正念，肯去做，就一定做得成，一定救得了很多众生。可自己还是误了很多众生得救的机会。现在已经有超过一亿人三退了，可离师父对我们的期望还差得很远，今后应更加精进，学好法，加强正念，抓紧救度更多的人，少给自己未来留下遗憾。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大法催我救人急。我今年73岁，1996年有缘得法，成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我遵循真善忍的宇宙法理一路走了过来，是大法让我懂得了做人的根本目的。师父在各地讲法期，芝加哥市法会讲法中告诫我们，你们只有救人的份儿。我体悟到，这是师父对大法弟子寄予的殷切期望和严格要求，必须竭尽全力救度更多的有缘人，才能最终达到师父正法的需要，让师父真正放心，我们也才能早日圆满随师还。多年来，无论是刮风下雨、酷暑严寒，每天我想的第一件事就是背起真相包走出去，把大法的福音传遍全市大街小巷、商场工地、公园小区等等一切有人的地方，让有缘人尽快摆脱邪党的谎言毒害，及时做出理性的选择，从而得救。我不会骑自行车，但为了解决边远农村缺少大法资料的实际困难，我就专门抽出一定时间坚持徒步下乡，以便把真相小册子、光盘以及九瓶共产党奇书等等及时送去。时间久了，鞋底磨破了一双又一双，但我对此从不介意，因为心里只存着救人这纯正的一念。每次出发前，我都坚持用心学法、发正念，从而使讲真相的过程每次差不多都顺顺当当。在救人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体察到众生渴望得救的急切心情，以及他们得救后因福报连连而发自内心的喜悦和欢心，有的甚至因此而坚定地走入了大法修炼。这里我略举几个讲真相中的实例，与各位同修切磋共享。路边老人，我可等着你了。一天上午，我背上装得满满的真相包走出家门，边走边发正念，突然间看到马路边上站着一位60多岁的老人，正向着我走来的方向频频张望， 像是在期盼久别的亲人。我直奔他走过去，我刚开口讲了几句，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我可等着你啦，我在这儿已经等了好几天，就为了了解法轮功真相啊。原来就在几天前，一个陌生人曾对他说，只要你在这儿耐心等着，就一定会有人过来，专门给你讲你最需要的东西。而他就像神使鬼差一般，在这里左等右等，今天等，明天又等，一直在等那个神秘的人到来。我听了真高兴，知道这是师父为了更多救人而做出的周密安排，谢谢师父。我对他说，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教人慈悲向善，按真善忍做好人，能使人变得真诚善良宽容，变得轻松愉快，身心健康，真的是天底下唯独一份的高德大法。如今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接着我又详细的讲了江泽民的丑恶、共产党的邪性，以及他们相互勾结、肆意诬陷、残酷迫害大法弟子，特别是他们惨无人寰的活体摘取大法弟子器官以谋取暴利的种种罪行。最后自然又引出天降奇石、天灭中共的历史结论。老人听得格外认真，连连点头称是。当我从真相包中取出各类资料送给他时，他双手合十，表现出好像要下跪的样子，还不停地说谢谢谢谢，泪水都快要掉下来了。我忙说，老兄弟别谢我，叫我来救你的是大法师父，是李洪志大师啊。包工头，现在请你千万帮我退了。有一次我到一个施工工地讲真相，碰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包工头，我称他大兄弟，说今天给你们带来能够帮你们转危为安的宝物了。正当我刚要具体讲述法轮功是什么的时候，他却突然截住我的话头，绷着脸对我说，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是党员工地，不容许乱说的。我不为所动，继续说，兄弟啊，真的希望你了解了解法轮功真相，这样才能保证你在迷茫之中认清是非善恶。只有牢牢记住法轮大法好这几个大字，决心摆脱中共惯用的种种骗术，远离他的邪恶影响，神佛就一定网开一面，帮助你平安度过眼前即将出现的劫难，你才会拥有美好的未来。以后有机会我还会来找你的，我真的是完全为了你好。离开包工头，我继续利用各种机会广泛接触施工现场的农民工们，给他们讲真相，送酒瓶劝三退，遍撒慈悲救度的金种子，效果很好。他们中的许多人还高兴地办了三退，从而使工地的整体环境也得到了进一步净化。几天后我再次来到工地，因为那个包工头还没有明白真相，我还得去救他。一路上我专门针对他发着正念，请师父加持。刚走进工地，那个包工头就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因为他看到了我，立刻急匆匆地跑了过来。这回包工头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堆着满脸的笑容对我说，阿姨，这几天我跟不少哥们老乡聊天，也看了你送给他们的真相资料，这回我算彻底明白了，什么党员工地不党员工地，全是扯淡，我再也不信这个邪了。他郑重表示，以前我也算一个邪党党员，现在请你千万帮我退了。此时此刻我体悟到佛恩浩荡真的是无处不在，我当即祝贺他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兄弟，真为你高兴，现在全世界已经有1亿1000多万人退出了邪恶的党团队组织，这是顺天意得福报的大好事啊。他接过我送给他的酒瓶奇书，连声说着谢谢谢谢。工地小伙，护身符救了我的命。一次我到另外一个工地讲真相，有个20多岁的小伙子跟我谈得很投缘，在我讲过真相 为他做了三退之后，我特别拿出了一个护身符送给他，并且强调这可不是普普通通的吉祥物，可是实实在在的救人的法器呀。他很高兴，当即就把护身符挂在自己的脖子上。过了几天，我偶尔从工地旁边路过，那个小伙子大老远就喊住了我，他激情满怀地说，阿姨，护身符救了我的命，真得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呢。接着他给我讲述了以下这个惊心动魄的真实故事。那天我正在干活，突然大卡车的顶上滚下来一根铁管子，足有好几米长，粗细差不多有六七寸，径直就砸向我的前胸。当时我昏迷了过去，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也吓傻了，眼瞅着可就要出天大的事儿了。有人战战兢兢地走过来，想伸手扶起我，不料我突然摇晃着身子，好奇地围观查看，而唯一的发现就是那块依然挂在我脖子上的护身符。自己站了起来，当时我下意识地摸摸自家的胸脯，竟然一点也不疼。工友们全都拥上来，当我从惊魂一幕回过神来，突然间我一切都明白了，毫无疑问，这是法轮大法救了我。因为铁管子砸下来的那一瞬间，我的胸前就感觉好像突然垫上了一层海绵，厚厚的，软软的，没有一点疼的感觉。这不是护身符超凡的神奇力量又是什么呢？这是神在保护我呀。我含笑对小伙子说，明白了吧，为什么你仅仅恭恭敬敬地带着他，再加上发自内心承念护身符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几个字，就能够在危难之时得到上天如此的垂爱呢？一个原因，法轮大法是佛法，当法轮佛法在世间被邪魔肆意诬陷时，正因为你有良知尚存，能够明辨是非，支持善良，而保持了这最最珍贵的一念。一席话深深打动了小伙子以及所有在场农民工的心，他们个个伸出期待的手，纷纷向我索取大法护身符和真相资料，不少人还当场请我帮忙办理了三退。师父说，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红银二法正乾坤。13年来，慈悲和正念的无比威力一再通过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救度世人的努力不断地展现出来。目前形势的急剧变化只能使大法弟子的头脑更加清醒，修炼人不参与政治，我们只是在努力做好我们应当做好的一切，切实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在当前救人抢人的紧急时刻，帮助他们尽快明白真相，找到自己真正的自我。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教读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只要想做救度众生的事就一定能做到。我是1997年8月习得大法的，得法前我体弱多病，我患有十几种疾病，最严重的是产后风后遗症，全身浮肿，还经常休克，整天不是打针吃药就是输液，生活不能自理，真是生不如死，吃药胃疼，打针药水就往外流，输液就过敏，有几次真想一死了之，但又看到一双没成年的儿女和拿关心的丈夫就忍心不下。就在这时，有位大法弟子劝我练法轮功，我说什么法轮功，医院都治不了我的病，法轮功就行了，没当回事，就这样错过了一次机会。又过了一段时间，他拿一本书又来找我，有一本修炼故事可好了，你看看吧。 我说，我的眼睛不能看书，看书不到十分钟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他说，这书和别的书不一样，你看一下再说不晚。我就答应把书留下了，结果我把书看完了，也没有出现以前看不清的毛病，而眼睛更亮了。从前我神经衰弱，睡觉不能打觉，有人把我惊醒后，就像有了大病似的头晕、恶心、全身无力，这次什么事也没有，可我还是不悟，没有参加进来。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又是身体很难受，同修叫我去练功点，我还是不想去。同修说，我都来叫你了，去吧。就这样我去了练功点，就在那一晚上，动作还没有完全学会，而且还是只练前四套功法，师父就给我清理了身体。早晨睡醒觉，我对丈夫说，我的病好了，我的身体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过的舒服，半月后身体上所有的病一扫而光，什么活也能干了，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也证明了大法是超常的科学，而不是说教与唯心。随着正法进程，众生即盼得救。大资料点提供的资料不够用，他们那么辛苦，顶着那么大的压力做那么多，所以我们就得走遍地开花的路。2006年，同修说给你个一体机复印资料，你敢不敢？我说怎么不敢，可当时也有顾虑，一是怕学不会，二是怕家人反对，都是怕心。后来通过学法和交流，心性提高了，认识到我要做的事是救人的事，是全宇宙中最正的事，最伟大的事。于是就和丈夫说，我要做资料。丈夫说不行。我想，你说不行就不行吗？我是大法弟子，我得听我师父的。为了救度众生，完成弘誓大愿，我必须得做。一开始背着家人做，后来他发现了，就说，不是告诉你不行吗？怎么又弄开了？这日子还过不过了？我说，你说不行，我就不做了吗？如果我不做，你说让谁做？那不是把危险推给别人了吗？我能做那样的人吗？师父叫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再说，你不用担心，我有师父保护，不怕。师父叫我们遍地开花，我是大法弟子，我就听师父的话，我是做定了。丈夫看我很坚定了，他也就不再说什么，真是相由心生啊。后来随着心性的提高，2007年让同修帮我买了电脑和打印机，真正的成为百花园中的一朵小花。百农电脑以前总认为那是年轻人的事，从来没想过自己一个50多岁的家庭妇女还能使用电脑。大法是超常的，大法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人，更是超常的。大法需要我就学，为了救度众生，我必须学会。仅仅一下午就学会了上网、下载和一些简单的使用方法。看着自己亲手做的资料，我的心里又充实又高兴。几年来，不管邪恶怎么封网，在师父的呵护下，我每天都能安全上网，参加全世界大法弟子的大法会。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不过是动动手罢了。我的打印机也是超常的，只要学好法，做好三件事，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有本事。有多少次打印出错了，就掉下一张纸，拿起来一看错了，赶快弄好，少浪费大法资源，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一次我的喷墨打印机出了问题，怎么也调不好，我就给同修打了一个电话，想让同修帮调一下，结果同修一直没来，就想也是该去我的依赖心了。师父说，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我找到了是情的干扰，是自己和女儿的情，找到了发正念清除它，结果打印机什么问题也没有了。有两次我去同修家，同修说打印机不能用了，怎么弄也不行，很长时间了。我往那一坐，心里就想，你能被大法弟子用上是你的福分，不能捣乱，要和同修共同做好。打开机子第一次是一清洗就行了，第二次是一开机，第一次不太好，第二次就正常了。有好几次打印9瓶，一股粉能打印18、9本，我就说谢谢师父的呵护。一次重修到我家说他的复印机坏了，能不能给他把资料做出来。他一看我一个人带着小孙子， 这怎么能行呢？我说，他刚三个月时，他妈妈就上班了，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什么都不能误。你这么远来了，我让他睡觉，你让他睡他就睡，行吗？我说行。我就说，法兰大法好，小宝宝睡觉觉。没几分钟，孩子就睡着了。我给他做了一个多小时的资料，刚做好，孩子就醒了。其实，只要我们信师信法，一切都是师父在做，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我们只要有这个心就行了。一次，我们去发资料，晚上很黑，路上有个沟，因天黑看不到。我刚走到沟前，一个汽车开过来了，我一下子看见了眼前的这个沟，这时我的眼泪就出来了，心里直说，谢谢师父的保护。我体会到，如果没有师父的看护，别说正师法，连自己的命都难保证。前次放鞭炮，开始也觉得应该放，可是不知道怎么做，既然明会上说放就必须放，怕现在放炮常人会不理解，通过大家交流认识到，这是大面积救度众生的又一次机会，不但要放，还要堂堂正正的放。放的过程中开始觉得，我们老太太放鞭还行，放炮不行。同修说，你的天国世界还要找个放炮的吗？自己的事就得自己做。我马上悟到自己没有100%信师信法错了。一个神还怕放炮吗？转变观念后，我们这70多岁的老太太都敢放了。一次在放炮时，有骂我们的，怎么给她讲真相也不听，就是骂。给她讲真相根本不听。回来后我们在一起交流悟道，她为什么骂？其实就是冲我们的各种执着心、怕心、不敢堂堂正正的放炮等各种人心来的。认识提高上来了，修去了人心，结果以后天天放炮，什么事也没有。从这件事我悟道，什么事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做不到的，只要我们想做救度众生的事，就一定能做到。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人，是人的心和事都是随着我们的心性在变。几次我们约好去10几里外的村里发资料，就刮起了大风。我就说，我们要去那里救度众生，风儿，你也是为法来的，不要影响我们，这也是摆放你的位置。结果到我们去的时候，风停了，我们顺利地把资料发放完毕，回到家后，风又刮起来了。在今后的修炼路上，我要多学法，学好法，做好三件事，坚定地信师信法，救度更多的众生，做师尊的真修弟子，随师父回家。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你的收听。
水的汇聚，那是。 江川中上人刘思珍。